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天气越冷呢，就更应该要介绍一些寒冷地带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日本的东北，那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它就是岩手县。或许呢，对很多很怕冷的朋友来说，会觉得东北是一个很难驾驭的地方。可是说真的，我觉得不，如果你是很怕冷或者是很怕热的朋友，我都会很推荐你去东北玩。因为即便我们台湾最多人出国的时间大概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因为暑假的时候呢，有很多比如说从事教育界的很多老师们，他们七八月寒暑这个暑假的时候，应该是会比较有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然后或者是那个爸爸妈妈要带小朋友，就是带家里面的孩子，就是全家人可能要来一趟家族旅行的话，也会很多人选择在暑假的时候，因为假期比较长，所以再加上呢，因为天气也比较好的关系，比较不容易遇到一些雨季啊，或者一些特殊的那个天气状况，所以很多人就会选在暑假的时候出门。那说真的，我自己个人我如果有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不太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出门，因为我曾经暑假的时候出门回来大概一个礼拜都没有声音，都烧香，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太热，太过热，然后太过甜，太累这样，所以我不喜欢暑假的时候出门。那我大部分都是选择在秋冬，就是春秋冬这种，那我最常出门的时间应该就是秋冬季节。那为什么我说很怕热跟很怕冷的人，很怕冷的人其实说真的，你在冬天的时候去东北，你也知道这种寒带国家，他们在室内都一定会有暖房嘛，就是一定会有暖气，所以只要在室内或在车站里面，几乎你都不用会 不会担心太冷，你大概就是在户外的时候才会觉得比较冷。那可是我们如果说都走景点的话，我想你应该不会有长时间都待在户外的状况，对不对？因为你累了还是会想要找个地方休息，喝个茶，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的。那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呢，东北就非常非常的适合暑假的时候，不管你是来个家族旅游也好，然后或者是想要来了解东北这边的人文风情、地方文化，我觉得都很适合。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东北就是一个凉十四系的那种天气，你知道吗？就是很宜人的一个天气在东北。但是不包东北是日本的东北哦，不是东京哦，东京还是热得要死。就是即便你在暑假的时候，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东北，它依然是一个蛮宜人的一个天气。所以不管是怕冷或怕热的人，我觉得东北都很适合。那讲到了东北，其实它包含的范围幅员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广泛。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是日本的岩手县。那岩手县到底要去哪里玩最适合呢？其实非常推荐大家来到岩手的时候呢，它会有很多的景点，然后有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啦，然后还有一些天然的美景啦，其实都非常的适合来到岩手县的时候玩。我上次去岩手县的时候大概就是当天，就是我只有玩一天，其实有一点走马看花，但是我已经深深的爱上这个地方。我觉得来岩手县呢，真的就是日本的东北，我觉得是很值得让大家当那个航班如果整个恢复正常的时候，其实台湾要飞东北的航班也蛮多的，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好，首先呢，我们来介绍岩手县。岩手县呢位于日本的东北，那这个东北呢，它的这个面积非常非常的大，它是全日本仅次于北海道的第二大县。好，但是呢，它虽然幅员非常广，可是它人口密度却是非常的低，算是整个日本岛内呢人口密度算是最低的一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这人没很多啦，虽然服务员范围非常的大，但是人不会很多，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喜欢 漫游慢火的旅行的话呢，东北真的非常的适合你。好，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然美景的人，就真的要把握一下东北这个地方，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多来几趟这样。 OK， 然后呢讲到了这个东北的岩手县呢，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地方，它就是盛冈。因为盛冈呢，它是岩手县当中的中心行程，等于是它的市中心就对了。所以呢，来到了岩手县呢，一定要把盛冈这一个岩手县的第一大城列入你的行程当中。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从盛冈车站往外，往外的连结，然后呢住宿也可以选择在盛冈，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盛冈地区呢，就是这个盛冈市呢，它当一个中心点来安排行程的时候，就可以到一枝关啊、平泉地区啊这些呢去参访呢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尊寺跟毛月寺。那如果是喜欢海的朋友呢，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走三路铁道，或者是到三路海岸一带的宫古啊、九池啊这个地方呢去玩玩。所以简单来说呢，岩手县就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那想要到岩手县呢，目前从台湾出发呢，可以有这个虎航的航线，就是到花卷机场。其实花卷机场在东北它真的是一个小小小小的机场，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航班没有很多。然后又或者是呢，你就飞东京，然后你再从东京转乘新干线到盛冈车站，这个全部都是可以抵达到东北的一个到岩手县的一个方法。然后亦或是呢，像我之前我就是使用那个东北新干线东北州新干线的东北州游券，你就从东京出发然后往东北，它可以呢使用五天的这个行程到东北玩，你就可以把东京当成是一个中心点这样，然后大概每天可能搭个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如果最远去到青森，我记得是三个小时的新干线，其实速度蛮快的。好，那也许很多人说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舟车往返上，哎，那也没有关系。如果呢不想要这个舟车往返的话也没关系哦，你可以直接就选择住在东北，比如说从仙台，或者你住在岩手的盛冈，我觉得它都是蛮好的一个安排方式。好，那讲到了岩手县出身的名人之外呢，大家应该还记得棒球选手大谷翔平吧。那除了大谷翔平之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宫泽贤治。那宫泽贤治呢，被日本人把他称呼为日本安徒生的国民童话作家，他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比如说像要求特别多的餐厅啦、银河铁道之夜等等。那你可以搭乘这个东北新干线来到新花卷站的附近，就有一个把童话再现的梦幻景点，叫做宫泽贤治童话村，里头有贤治的学校、贤治的教室等等。而且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贤治的童话里面的这些童话故事里面的这些主人们的一些童话故事里面的世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做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装置艺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看过日本的童话故事的朋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值得来参观。那即便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它的童话故事也没有关系哦，朋友啊，你来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它当成像是来参观那个美术馆或者是装置艺术中心这样的一个感觉，一样通通都是可以的。它就在岩手县的盛冈，而且呢非常的好抵达，所以这个行程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把它排入行程。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呢，就是一样在岩手县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叫做中尊寺。好，中间的中，然后尊重的尊，中尊寺。那这个中尊寺呢是在岩手县的平泉地区当中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景点。什么叫做非常重量级呢？就是你绝对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景点，因为它在2011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那它呢跟这个比瑞山的严立寺是由这个当时就是比瑞山严立寺的慈觉大师他开创于西元的850年。然后呢他是天台宗的东北总寺院，在全盛时期的时候总共有40多座的寺塔，那现在呢只剩下18座。那这18座的建筑物当中呢，他以这个内外堂都贴有金箔跟维持这个建筑最原始模样的金色堂，这个地方是 非常有看点的地方，因为这个金色堂里头藏有3000多件的国宝，还有重要的文化财。那再加上呢，你知道这种越重要的地方，它越是一个知名的景点，因为它也是岩手县相当知名的枫叶名所，就是有枫叶绝景的地方。所以呢，来金色堂呢，很多人都选在秋天的时候来，因为啊，它这个金碧辉煌的建筑，再搭配红色红彤彤的枫叶，相互辉映，是非常适合来安排一日游的景点。来这个地方绝对杀掉你非常非常多的底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的呢，被称之为是拥有人间净土的庭园，叫毛月寺。那这个毛月寺呢，就是那个这个毛线的毛，好，然后呢星光三月的月，越过的月，毛月寺。那这个毛月寺呢，非常适合被安排列入平泉地区一日游的行程之一。它一样呢，由慈觉大师创建于西元的850年。据说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它叫毛月寺，是因为当初哦，在开发这里的时候呢，发现了白鹭的毛。那为了在追寻说这个毛，这个白鹭，在找这个白鹭的时候呢，就在找的过程当中，被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开设寺庙，所以呢就建成了这个毛月寺。那这个毛月寺呢，相当的雅致，也相当的清幽，特别以净土世界为主题，所以呢它被指定为国家特别名胜的净土庭园。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大家来造访，再加上呢当地限定的特产延年豆馅包，不是那个诚实豆沙包哦，是延年豆馅包。吃了这一个甜点之后呢，它有祈求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呢这个是来到毛月寺观光一定要准备的一个伴手礼，它非常适合平泉地区这个地方的旅游，非常的适合。那当然我们讲到岩手县的第一大城盛冈，那这个盛冈呢有一个值得一定要造访的景点，它就是列为日本百大名城之一，由盛冈城所改建的盛冈城基公园。那他们也把它称之为是岩手公园。在这里呢，它过去哦是藩主南部家的居所，而且呢是东北地区少数以花岗岩所建构的城池。每一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境内大概有250株的樱花盛开，所以呢，它算是盛冈市民非常喜欢的一个赏樱景点。然后到10月下旬的时候开始就有枫叶可以欣赏，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被列入如果你来到岩手县的盛冈，然后从盛冈这个地方要往外扩展去旅游，非常适合来这个地方参访的一个据点。因为第一它幅员很广大，然后呢它那个庭园造景啊非常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这种凉凉的天气，我跟你说它一定是让你来到这个地方流连忘返的一个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的这个地方一样也是在岩手县内，被日本人称之为最美的一条溪，叫做岩美溪。那这个岩美溪呢，它就位于一之关市。好，那这个一之关市呢是岩手县里面第二大的这个城市，它叫一之关，第一大的城市是盛冈。那从这个地方呢，你只要搭乘20分钟左右的巴士的路程，你就可以来到岩美溪。那这个岩美溪呢，是因为这一条溪它水流非常的湍急，然后呢长时间把这个水流旁边的这些峡谷啊，这些巨石啊切割成各种的形状，然后呢它就成为了相当蜿蜒又曲折的2公里的溪流，再搭配两岸就是两边呢所种植的樱花啦还有红叶，所以呢在一年四季它都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迷人景致。那再加上岩美溪有一个当地名产叫做郭公飞天团子，就是你把钱币放进去之后呢，店家就会把红豆、芝麻、酱油3种不同口味的团子跟热茶放入竹笼里面飞过溪谷送过来，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体验。所以呢他们就说来到岩美溪要吃的这个名产呢就是郭公飞天团子的丁仪，等于就是用那个有没有绳索直接给你飞天送过来，这样算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体验啦。 好，那讲到了这个盛冈市啊，就是讲到岩手县呢，因为它有非常多天然的资源，所以呢被列为这个全日本三大钟乳石洞，而且呢被指定为日本国家天然纪念物的龙泉洞，它一样也是位于在岩手县。那这个龙泉洞它很特别，它是一座长达5公里以上的洞穴，那目前呢它只开放大概700公尺左右的深度让大家来参观。那里头的路线规划非常的完整，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深的地底湖，然后再加上这700公尺呢当地政府啊跟相关单位呢，他们打上了蓝色的 LED的灯光，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相当特别的梦幻气氛。再加上因为它是钟乳石洞嘛，所以钟乳石洞里面呢它常年的气温都很低，大概10度左右，所以夏天来的时候相当的凉爽，但是冬天来一定要加外套，否则真的是太冷了。然后呢在园区的餐厅里面还可以吃到一样很特别的名产，就是用这个龙泉洞的湖水所冲泡出来的咖啡，也是这里很特别的一个名产。来到这个地方呢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名产之一。所以你看哦，一个岩手县它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或许它人口数没有那么多，密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天然资源已经是非常的有旅游价值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一直没有办法忘情这种东北的旅游景点，我觉得真的你会觉得它特别的有旅游品质。我自己来过一趟两趟的东北，我都觉得说我真的很想把东北当成是一个定点式的一个旅游，就是你可能每年你都可以去探索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幅员太辽阔太大了，其实真的你来10趟20趟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把它所有的景点全部都延揽住自己的眼帘。所以东北这个地方呢真的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